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这2020年已经过去了，现在的美国时间已经是2021年的元旦，在这里衷心诚挚的祝各位新年快乐。今天元旦嘛，所以我们在家也举行了家庭的聚餐。今年的聚餐也有一些好玩的地方，我们至少玩了两三个不同的游戏。比方说我们规定不能穿正式的衣服，我们是穿睡衣来参加聚餐的，所以叫做 Pajama 聚餐。聚餐的方式也改成吃火锅的形式，当然也炒了几道菜，不过主要是以火锅为主。我们的新年聚餐，每个人也替对方准备一份礼物，不过我们是抽签，比方说你抽到什么人是你给礼物的人，但是并不让对方知道是谁给的，对方要猜到底是谁给的礼物。然后最后吃完餐之后，然后就开始玩白象的游戏。玩白象的游戏有几个规则啊，当然在事前我们每个人要先提供一份礼物，而这个礼物呢是全世界各个不同国家的不同风味的点心糖果，一样是包装包起来的。每个人抽一个签，抽到号码最小的人先选礼物，可是选完礼物之后假如第二个人抽到了，一样可以从所有的礼物当中去选你的礼物，不过除了桌上的礼物之外，你可以去偷第一个选的人的礼物，那么被偷的礼物的那一位可以重新再选，但是唯一不能选的就是自己被偷走的那一份礼物。被偷的礼物最多只能被偷三次，所以这里就变成非常好玩了。为什么呢？比如说你抽到一个你喜欢的礼物，你最好不要露出太喜欢的表情啊！就算你不露出喜欢的表情，人家喜欢的，人家还是可以把你拿走。像我大女儿抽到一个礼物，她非常喜欢，然后就在那边很高兴的在那边笑，结果后来抽的人知道她喜欢，就故意的说我要偷你的礼物，然后把她的礼物就拿走了，那么他就有权利再去选一次，然后他就把他先生的礼物抢走，叫他先生去抢他被抢走的那一份礼物。我抽到的礼物是土耳其的两盒糖果，被我儿子抢走了。我本来想要去抢我太太的，然后叫我太太的去抢我儿子的，可是因为他抽到的礼物他自己很喜欢，所以他就不想帮忙了。当然这种状况很快的就一个循环就玩完了，但是第一名的人，也就是第一次抽的人了，可以放弃他的礼物重新去选，重新去拖别人的礼物，然后又会引起一阵的大风吹。我觉得这样的游戏也蛮好玩的，尤其里头有很多不同国家的饼干糖果，会有很多叠对叠的这些动作，还有呢要观察对方的表情。你也不是真的喜欢那个礼物，但是你就是要让他没有办法拿到他的礼物。这种游戏他们叫做 White Elephant， 叫做白象游戏啊。很抱歉耽误大家的时间，因为今天是元旦嘛，我想还是放轻松一点，来点炉边闲谈。这次的元旦假期其实跟圣诞假期一样放很多天假，因为是从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跟礼拜天四天，每个人都有自己过假期的方式。一个朋友跟我分享他元旦去爬观音山的灵隐禅寺铁汉林，他在四年前去爬铁汉林，爬完之后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然后这四年以来他一直想要重新去爬铁汉林，但都 都没有实现，而今年他终于去爬了。这次跟四年前完完全全不同。那最近因为我们在上能量调和点的课，可能他最近的能量一直在往非常不错的方向提升，而且他自己也更深入了赛事的领域。他所领悟到的就是他不同的能量状况去做同样的事情，可是这个同样的事情给他的感觉是完全的不同。他觉得为什么会这么神奇，然后他跟我讲说2021年终于来了，我知道我的能量调和点就是回到我自己了。他说这是我刚刚沉思之后所领悟出来的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回到自己，回到自己，我真的回到自己了。他说我觉得如果以我自己的路来说，我在走我自己的路来看的话，从那个时候的我过了整整四年而走到此时，现在的我是可以走完这条路，自己脸不红气不喘爬完了我的硬汉林。我很感叹这个能量转化的过程，而有很深的体悟在我的内在世界里，我觉得是一切水到渠成了。而我刚好在今年的这条山路上重新遇见了自己。他说我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时空当中，被移动在这里，出现在这里，而这个当中有内在要我明白的智慧。他说茶叔，我想跟你说，人生真的很神奇，有一股说不上来的神奇。我想表达的是，我觉察到自己能量改变之后，让自己觉得很难爬的硬汉岭整个变成轻盈多了，很活在当下，一口呼气一口吸气，一步脚步一步脚步的爬，能量是稳定在自己的行住坐卧当中，觉得内在有一种只有自己才能知道的感觉到的变化，而那种变化是一种我变稳了，但不是静止不动的那种稳定，是能够承受动荡范围变广了，而心和人能在稳稳的在山中前行。在寒冷的天气中，心并没有乱，而是呼吸觉知跟移动。我更想跟你分享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开始能够做到能量调和，能够意识到觉察到自己的能量，并与之共振共鸣共同起伏，很神奇的收获或者是受益。他甚至觉得从今天开始他已经揭开了他的人生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个自己了，他觉得很神奇。他跟我分享这一段有关于他能量变化的状况，我拿到这边来跟大家分享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最近都在讨论有关于能量方面的问题。既然我们在学赛斯资料，我想能量这个部分的了解其实远超过我们自己能够想象的部分，我们还是回到一个最基本的理论。我们说能量是什么，能量就是我们的情绪，就是我们的情感状态。而能量又是什么呢？能量是我们的意识形式，所以意识启动能量变质量，职能是可以互换的。所以假如谈到能量的话，跟我们自己的情绪状态跟我们的感觉基调是有关系的。当我们的能量改变了，我们的情绪能量发生了不同的变化之后，我们所体验的人生是不同的，我们能够觉察到的意识形式是不一样的。那某个角度来讲的话，一旦我们的能量改变之后，我们所体验的外在所对应出来的实相或者是经验当然会完全不同嘛。因为我们回到一个基本重点，也就是物质宇宙的根是情绪能量嘛， 情绪能量是物质宇宙的第一个根，所以怎么去创作呢？创作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情绪能量，不是这样吗？那么我们的情绪能量又等于我们的意识形式，所以当我们情绪能量上升之后，所吸引到我们身边的，我们所对应的，我们所感应的事情，当然跟没有很好能量的状态是会完全不同的。一旦我们的情绪能量往上提升之后，我们感应的事情当然不同嘛。在前两天我们提到华拉利定律，以物质的这个电力的角度来思考的话，电的产生也是来自于电磁感应嘛。那我们的电磁感应又是什么呢？对内在来讲的话，我们的电磁感应是我们的情感状态，我们的情感状态就是我们的电磁感应所引起的作用嘛。当我们在学个人实相本质，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课程，通常有几个因素一直会在这本书当中会绕来绕去。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情绪状态，我们的感觉基调，再来的话就会谈到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那有意识的心智跟我们的情绪状态当然产生一个相关联，因为这跟内在进来的这个能量状态是有关的。而如果要讨论到有意识的心智的话，就会涉及我们的内在能量跟外在能量之间的连结嘛，这个连结的窗口就是我们的有意识心智。接下来我们当然会谈到有关于意念跟信念方面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事情。赛斯在个人实相本质告诉我们说，我们所谈到的信念基本上是内在信念加外在信念。那现在问题是，我们只知道我们自己的外在信念，所以我们连我们自己为什么会产生目前的状况，或者是我们自己到底真正由衷的想法是怎么想的，基本上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如果用理性去了解我们外在自己的信念方式、思考方式，我们所了解的只是非常表面的事情。但是如果说用自我的理性想要了解这整套的过程，某个角度来讲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其实如果我们今天上课的话，我们会上到罗德索的颤抖的毛病。罗德索的颤抖是由于他的某些想法或者是他的一些由衷的感受，但是他自己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手颤抖，而且他也没有觉察到他内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想的。所以以赛斯的角度来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完全用外在的理性想要了解个人实相的本质，想了解有关你信念怎么创造实相，在某个角度来讲，我们常常会忽略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所谓的信念，它其实是内在信念跟外在信念合起来，由内在产生的信念，就好像我们最近在讨论的黑洞跟白洞那个意思一样，我们的内在信念是我们能量的来源。就如同去爬山的这位朋友，他四年前有一段很伤心的事情，爬完硬汉岭之后，当然在爬之前是没有任何事情，也是一样的状况，一样的跟他的朋友在一起。那在爬的过程当中，不知怎么的他跟他的朋友之间产生了蛮大的冲突。那我曾经问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以能量的角度去了解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就如同我们昨天在上课，我们看到真的状况是什么，真的能量源源不断的起来了，已经不是原来的真了。可是真创造性的能量起来之后，真并没有把他的创造性能量引向创作方面，引向有意义的创作。于是呢，本来根本没有任何愤怒的事情，没有怨恨的事情了，他会把这个能量把它转到变成对惠尔公司的愤怒。赛斯也分析真的心理路程，这是我们昨天除夕夜所上的课程。赛斯告诉真说，你自己再想想看，你并没有真正厌恨惠尔的老板沃尔海姆，因为你感觉到沃尔海姆的热情， 只是你的活力、你的能量被如此严重的误导，然后这个能量猛烈的形成对惠尔跟对沃尔海姆的不满，如你自己感觉的对对方那么样的不舒服。而且呢，假如你真的有怨恨的话，你要允许这个怨恨释放，而不是想尽办法把它压下来。这里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自己的情绪能量起来，可是我们还是维持原来的那种样子。当我们维持原来那个样子而没有去做任何创造性的工作的时候，常常有的时候会把这个强烈的能量会引到我们自己没有看见的另外一个方向，这一点是不容易看见的。就如同我刚提到，我这位元旦去爬硬汉林的朋友，其实在那个时候他自己的内心的心路历程，他的创造力已经起来了，他已经跟原来的自己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有更大的目标。为什么会有更大的目标？当然就是他的意识到的范围已经跟之前不一样了。所以原来跟他有一种能量完形搭配的朋友，会感觉到他的能量的变化状态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我才会问他说，会不会当时的能量状态已经不一样，而你没有真正觉察到？所以我问他说，如果以能量来解释呢，当时是否双方有些能量已经开始产生冲突而无法释放，会不会是因为错误引导这些能量而产生强烈的不舒服的地方成为死角？当然本来是有一些过不去了，不过某个角度来看，这也是顺应一个人的内在的蓝图的大的变相，也不一定是不好的事情。一切总有能量的自发性在运作，只是我们没有用能量的方式去解释我们所日常生活碰到的事情而已。我这位朋友回答我说，这部分我还真的还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过，但是他知道在那一个期间他的确内心的感受是产生变化了，也就是他自己的意识形式跟原来的意识形式是产生了不同的变化。我们自己产生能量上的变化，我们自己不太容易觉察到。我要提的一点就是，我们提到信念是内在信念跟外在信念合起来是叫做信念，而外在自我的信念，以赛斯的说法，信念无非是是非观念，也就是我们的外在自我是会以所面临的外在的事情来以自己的对或不对、好或不好、罪恶感或者是优秀的感觉来衡量我们所面临的事情。但是我们所面临的事情其实跟我们的情绪状态却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你的能量不一样的时候，你所对应的事情是不一样，不只是对应的事情不一样，而是我们感受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就如同这位朋友，他四年前同样去爬那个硬汉林，而且四年前他身体的状况会比较更年轻更有力，那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他所看到的景物跟四年后他重新再爬，他年纪也比较大一点点的，那为什么在不同的情况之下会有完全不同的心情，或者是所看到的事情、所领悟到的事情是如此的不同？所以显然能量或者是情绪能量在我们心中所对应出来的部分，是我们必须列入我们的重要考虑的一部分。为什么呢？因为能量其实就是我们的内在信念跟外在信念借想象力来连接的一个通道。各位去思考一个问题，假如物质化是从情绪能量所达成的，而我们在物质世界就好像一个婴儿用他的脐带接着妈妈一样，我们的能量不就是我们内在不断在供应吗？我们内在所供应的能量是一种他内心的情感，而这个情感一定是来自于内在的心思意念。这份情感其实就是我们昨天所说的黑洞跟白洞，由我们的黑洞 因我们目前的状况，然后呢输进来我们内在的能量，来让我们物质化在物质世界的一些创造工作。所以如果对创造工作有一个更细腻的更深入的了解的话，我们不会那么粗糙，就像义和团我们在喊说我现在用什么信念去创造实相，问题是你的能量状态还没有改变吗？你的由衷的情感，你的情绪能量没有改变，你的情绪能量没有改变，你内在所输进来的能量或者是创造力根本还没有到水到渠成的阶段。以罗的例子我觉得就是蛮好的例子，他没有往他的意识心去感受他真正的情绪状态是什么。所以为什么灵魂最重要的是感知跟创造，因为如果你不感知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你现在的能量状态是什么呢。那如果能量状态是处于非常低的状态，而能量又是创造力真正的来源，是物质宇宙的根，这就是为什么四年后的元旦，我这位朋友去爬观音山，他最大的领悟是我找到我自己了。他刚才说的嘛，我回到我自己，我真的回到我自己。他说我相信你也是，你也一定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加彻底的回到了你自己。正因为你回到了你自己，所以你才有这么大的能量跟这份不平不缓的能量，推动了我，也更加推动了周边的人。我也感谢他对我的祝福跟鼓励，尤其是在一年的新开始，非常谢谢这位朋友。我们再看个人实相，我们谈到信念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情感方面的问题，然后我们借着想象力当一个通道，因为是想象力的关系，所以我们才有可能把我们限制在物质世界的被固定下来的东西能够有所移动。因为如果你不移动跟我们的内在那个能量供应的方式相同的话，我们就可能会接触不到与我们内在供应来的能量跟力量，或者是叫创造力。我们生在物质世界，我们用的是语言，而语言常常会有名词之间的不同，有的时候是因为文字的问题产生我们对理解上会有偏差，也许有的人会称为文字障。我们在去年这么一年当中，我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解释情绪能量的问题，解释想象力的问题，解释有关于信念方面的问题，涉及到内在信念跟外在信念，涉及到信念无非是思维观念，然后解释移动的方法，比方说像用想象力的话，可以把我们的信念移到跟原来我们已经固定没有办法移动的位置。我们透过暗示，也就是 suggestion， 然后让自己的情绪能量的状态有所改变。我们也利用联想的方式来取得内在的信息，我们也用冥想或心理时间的方式能够更了解我们内在真正的意图。因为内在的意图基本上就是外在的意图，只是因为外在在早年受到父母的影响、社会的影响，而没有办法跟我们的内在的意图结合，产生出来的扭曲的能量运用。所以假如把这些冥想全部换掉，各位你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其实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东西，这个最简单的东西就是情绪能量。因为如果一个人的情绪能量它真的上升了，这个上升的原因是什么？上升的原因当然是你跟你的能量来源的黑洞连接了，这个黑洞我们叫做能量调和点。那这个能量调和点当然也是你内在输送进来最高能量的部分，你还是可以从其他的宇宙的能量当中去汇集不同的能量，但是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因为跟我们自己的情绪状态是有绝对的关系，而我们的情绪状态最接近的就是我们的内在的情绪状态，就是那个由衷的感觉。 常常看到报纸上在提到半讽刺的讽刺政府是用爱发电，但是真正来讲的话，我们的发电方式还真的是用爱在发电的。当我们内心里面有一种平安的感觉，有一种爱的感觉，有一种美的感觉的时候，各位去思考一下，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的能量状态是最好的？而为什么会有爱跟美的感觉？基本上是因为我们的外在自我的情绪状态，我们的能量状态跟我们的内在自己的能量状态是完全符合的时候，才会有那种爱的感觉跟美的感受。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因为我们的外在感知是从我们的内在感知所推出来的嘛。我们为什么会有外在的感觉？用什么感觉去感觉这个世界？这个最基本的原始的我们的心灵的 DNA， 我们怎么去看世界的这个最原始的感知器，就是内在的情绪能量所造成的啊。这也就是为什么牛只喜欢吃草，为什么猴子喜欢吃香蕉，为什么松鼠喜欢吃象屎，为什么狗改不了吃屎，这当然是开玩笑的。不过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内在设定，内在已经设定的外在感知的形式，每个人都不同，每一种动物都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回到自己是那么重要的？因为我们回到自己，我们才能够会有爱的跟美的感觉，我们的能量才会充斥。一旦我们的能量充斥以后，因此我们谈到有关于信念方面的问题，想象力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创造力方面的问题，不就可以迎刃而解吗？这就是我这位朋友说，我知道了，我的能量调和点就是回到我自己。我沉思之后，我写下这句话。我们前面说过，发电原理就是法拉第原理，而法拉第原理就是感应原理。那如果连外在的电的发电方式都由感应而来的话，那么如果我们不感应我们的内心的感觉，我们收不到由我们的能量调和点，由我们能量来源的黑洞，由我们的内在自己所送出来的能量的话，我们无法感应。那因为无法感应，就没有办法提升自己的能量。这个时候你怎么去谈我要用我的信念去创造实相，或者是你怎么去谈我用什么方式能够改变我的现状，我怎么去创造，基本上都蛮困难的。当然某个角度来讲，当你意识到不同的形式的时候，那么因为你的意识到的关系，所以你也会跟你的内在的能量产生连接的关系，也因为这个连接的关系，你的能量是会充斥的。可是当充斥的能量，你也不能说啊，我现在接触到很大的能量，然后呢你就让自己停滞不前，因为恐惧的关系把这些能量完全压下来。那这种状况的话，就如同我们昨天的课程，也会产生很不好的现象，甚至产生身体上的病症。在早期课当中，我们经常看到的赛斯的说法就是，很多的人的生病是因为内在自己所造成的。不管你怎么样保养你自己，不管你遵守所有的健康的法则，可是你仍然会生病，其原因不是我们所说的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不是这样啦，是我们创造性的原因，我们以身体的病症来表示或者是来表达我们的能量的使用，并不是一个正确的使用方式。以昨天真生病的状况来看，他反而是因为接受了能量，而这个能量他误导到别的地方去，所以才会产生身体的严重病症。那么主要的观点就不是在身体是不是有自我疗愈的功能，身体根本就非常无辜，不是会生病或不会生病的问题，而是什么？而是个人对能量的使用啊，如果这个能量没有办法有个出口的话，这个能量就会在身体的病症上去表达。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内在会让我们生病的原因，不是他心肠那么不好，而是他输送过来的能量我们没有办法有合适的应用，而产生出来的后效而已。 却常常也是必然的后效。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能量去了解，你 hold 住能量，那么能量没有办法有表达，然后呢它就会产生我们自我所无法觉察到的一些现象。我们前两天在谈到每个个人都有自己的能量调和点，我们家里都有我们的调和点，我也提到了一些朋友陆陆续续回应有关于他们找到他们家里的调和点的位置。今天也有一个朋友写了一个 email 给我，这是又是另外一个的，他说我试图在家里寻找我的调和点，当我静坐冥想向生命的前我询问家里的调和点在哪里，顿时感觉第三眼好像被打开了，明明是闭上眼睛，却看见前面有一个影像非常清晰明亮，但又无法形容那是什么，好像在一个古家具里面向外看，而且感觉意识不断的往上浮动。因为这可能是他的第一次，他这里形容说他内心有些惶恐，想要确定不是用肉眼在看，就把眼睛睁开，顿时影像就消失了，然后就回过神来，然后过后他就睡着了，然后梦到他的太太在重新整理他小儿子的房间。很显然的，他们家的调和点就是在他的小儿子的房间里面，所以他觉得说感觉一切都是那么神奇有趣。各位也可以从这么多朋友回信的过程当中去了解，当他们的某些意识形式慢慢能够深入赛斯所要带领的那个领域之后，他们可以发现他们的能量，也可以发现他们的能量调和点，甚至打开他们的第三眼，也能够深入到家里的甚至是家具或者是树里面，他的意识是可以移动了。我最近在一个我们的群组当中看到一个网友在问一个问题，他问的问题是健康之道当中有关于疗愈过程的坐标这句话怎么理解。各位朋友，如果你看过健康之道的话，赛斯经常在讲说我也许会来也许不来，但是他说我会调整有助于疗愈过程的坐标。而且各位知道我们在上527-528节的时候，赛斯是老生出马，自己花功把他的能量输送给真根罗。我们所说的能量当然是情绪能量嘛。好，那情绪能量为什么可以输送呢？各位，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了，以赫斯金的能量的解释来讲的话，比方说你跟一个人在一起，这个人的能量很高的话，那直接的根本就不需要所谓的输送的过程，其实你们就有所谓的能量交流的现象。这就好比是交流电嘛，它一定会呈现一种最后平稳的状态，也就是如果你跟这个人相处久了以后，那你们之间会产生一个能量平衡的那种能量完形。为什么呢？因为能量就是感应嘛。我之前提到为什么有孟子三迁，原因就是因为孟母了解到近朱则赤近墨则黑，我相信不只是这样，应该这种东西跟能量的交流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赫斯金在讲到说，当德瑞莎修女出现的时候，在场的人的能量状态马上因为德瑞莎的关系整个都提升上来了。用能量去解很多的情形，我觉得会比较容易了解了，因为我们不会卡在于信念啊、想象力啊，或者是任何的情况当中，我们所应用的想象力啊、建立啊、联想啊、静坐啊，这些无非都是在增加能量的状态而已嘛。那么为什么健康之道他会说有助于疗愈的坐标，坐标是什么呢？坐标就是调和点，就是能量调和点嘛。那调和点是什么？调和点就是黑洞能量来源的地方嘛。那如果赛斯进来了，自然而然的话真根罗的能量状态就会受到赛斯的影响，因为能量是会流动的，而且能量会引起感应的现象。所以如果赛斯来传赛斯资料，也必须要 真跟罗两个人的能量有相对能对应的位置，赛斯才会进得来。而只要赛斯是存在的话，赛斯还能够传健康之道的话，就算赛斯的在场，也就立刻产生在场的一种能量交换，那么当然这个坐标点调和点就会跟着跟之前的情况完全没有跟赛斯接触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之前所说的在场的有效票。而如果你把能量的状态来解释为什么一个人会在一个情况之下突然间他有很多跟本来非常好的朋友产生冲突的现象，这真正的原因还是在他的能量取得之后跟周边的重要关系人产生一种能量的波浪，能量的冲击。而这个波浪跟冲击因为我们没有觉察到，因此也会造成一些纠纷。赛斯甚至在他的个人实相本质提到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说当你的病转好之后，很奇怪，最关心你最亲近的人反而会不断的来拉你下来，告诉你说你是一个生病的人。从这个能量的角度去讨论关系会是一个非常好玩又有趣的事情。因为当能量不再搭配的时候，原来在演对手戏的两方面会产生变化的。而这难道不是创造的基本原理吗？常常会听一些朋友说，我学了赛斯之后，奇怪我怎么跟原来的那一群朋友没有办法相处了，或者是说很奇怪，原来的好朋友现在怎么用这种态度在对我。真正重点是在能量的配合方式，能量的完形平衡方式是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他会去找跟原来他能搭配的这种能量形式相符合的人。而有的时候我们反而没有办法跟原来的这些朋友跟以前的一样的方式相处。如果以能量的角度去看健康之道的那一句话，有助于疗愈过程的坐标就很容易了解了。因为针对赛斯的信任，只要赛斯在，这个信任就会仍然存在。因为赛斯只要一进来，那么赛斯的能量自动的甚至不用输送的方式就会跟真产生一个交换交流的流动循环状态。我相信有很多人想要把这些资料能够整合一个让我们很容易了解很容易使用而对我们自己有很大帮助的一种方法。当然任何的方法都不会是好的方法，因为一旦你固定一种方式的话，这个方式就会变成一种限制。不过假如我们一直都在学习的话，那这种方式一旦移动之后，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可以移动。那么如果我们随时都能够固定之后接收信息，然后可以移动脚步，假如是这样而不是僵硬不变的话，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固定就不会有缺点的。我们可以用各种不同的限制性信念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随时会移动我们的脚步。因此如果以自发性跟信念来相比的话，自发性一定是完胜的。就算你的限制性信念让你产生错误，可是因为你可以移动，你随时可以改变不同的方向，从尝试错误当中我们学到很多的新的东西。所以限制性信念不一定是不好的信念，但是自发性其实很重要的。一旦我们了解原来我们就算产生了不对的想法，可是我们会移动，我们会排列组合，我们会跟随着我们的能量指引的方向去看我们的能量的流向，我们能够从自己的由衷的感觉去判断某些事情是属于我们由衷的，我们的内在价值。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限制性信念就不会对我们产生致命性的灾难了。赛斯其实也一直在提这一点，不是好跟坏的问题，而是什么？而是我们让能量流动， 所谓的能量流动，不就是我们的情感流动吗？只要我们的情感是流动的话，我们跟随着我们的内在的情感的脚步，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内在能量当中，从调和点当中去接受内在的指引，听内在的声音，那即便现在的状况我们确定下来了，而这个确定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确定，但是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当有不同的象限的时候，我们不就是可以做排列组合吗？不就是可以产生很多不同的解决方案吗？所以最彻底的、最就近的变成两个最重要的东西，一个就是照顾自己的能量状态，不断的用创造性来使用我们的内在能量。我觉得这最后来讲的话，变成我们学赛斯资料最有用的两件事情，我们引了能量进来，然后我们尽可能的把它创造出去，在创作的过程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好或坏的问题，而是你只要把能量引导出去，那要有很好的能量，我们前面讲过了，当然我们要照顾自己的感受，因为能量是从感受进来的。赛斯处的位置，他完全不受外在的环境影响，他也没有外在的自我，而且他所站的层面是电信实相以上的层面。就好像道瑞资料在笑我们，他说很奇怪耶，你们不是一次就可以走完你的人生的旅程吗？不就立刻可以把你所要完成的价值完成，一次就可以完成吗？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多的时间生生世世的转世，然后用各种不同的角色，而且甚至还是没有办法完成你们的轮回转世？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在于善恶观吗？善恶观是什么？善恶观就是信念观嘛。我们以什么事情是好的来当我们的信念，而我们坚持不移，这种状况才造成我们无法让我们的能量流动嘛。如果能量不流动，一定会造成冲击。而如果我们认为某个信念是可以固定下来不移动的话，那一定会造成冲击。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于，我们觉得什么事情是好的，我们就会以这个好的事情当作自己的归内、自己的规则，也不怕宝刀用老，我们就是老是用那一招，用这一招最后的结果变成我们把我们的创造性能量没有办法释放出去，没有办法表达。所以创造性是流动的，能量是流动的，情感是流动的，而信念如果能够流动，能够随着我们的人生的脚步来不断的移动的话，那这种状况恐怕是我们在人生当中最容易达到我们的价值完成的一种方法。现在问题出来了，既然叫做信念的话，就是不能移动的叫做信念赛斯在个人实相本质下了这么一个定义，信念无非是是非观念。那无非是是非观念的话，如果我们的内心是在找一个方式，是什么东西才是好的信念，那么这个好的信念不就是一种是非观念吗？那一旦你觉得这个是好的，那么你又没有办法移动了。一旦你没有办法移动的话，你的能量又怎么可能被限制在不能移动的状态呢？我们的情绪能量如果不能移动的话，又怎么能够产生动能呢？我们的确是可以以固定的那种思维形式，那种意念方式来感应这个想法所得到的内容，但是这个内容一定是要跟我们的内在的由衷情感要符合的。因为如果你不符合你的由衷情感，一样的情况，信念是内在信念加外在信念，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当然接受不到内在的情绪能量嘛。那能量一旦低落了，没有力气，你又怎么去爬山呢？就算你爬山，你所看到的山跟真正你看到的情况也会不一样。情绪能量是物质宇宙的第一个根， 那如果我们的情绪能量非常的低落，或者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情绪能量在哪里的话，我们又怎么能够在物质世界有非常好的创造力去创造我们的人生呢？对赛斯来讲的话，他会觉得说，那你只要把一些想法改变了，你的外面环境就会立刻改变了。因为对赛斯来讲的话，他没有外在自我的限制，就好像孙悟空学了72变了，在学了72变之后跟学72变之前当然会不一样啊。他了解他可以有不同的变化。一样的，赛斯说，我如果想要现在在一种下斜的状态，我马上会创造一个下斜的状态。那各位，我们可以做到吗？我们做不到，对不对？那以一个懂得72变的赛斯告诉你说，如果你想要吃龙虾鲍鱼，你就变鲍鱼龙虾在你面前，因为你可以立刻创造鲍鱼跟龙虾在你面前。只要你有这种情绪，而这个情绪立刻会感应事情，可以创造那种状况在你的眼前。可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说我要吃鲍鱼龙虾，然后我就把鲍鱼龙虾创造到我们面前，然后慢慢我们的情绪能量增加之后，我们知道，哦，原来物质宇宙就是用情绪能量在创造的。今天谈了很多有关于信念的问题啦，想象力的问题啦，想象力怎么移动我们的信念啦，我们怎么样用暗示的方式，有的人叫做向宇宙下订单啦之类的哈。不管你用什么形式去形容，然后用冥想啊，用心理时间啊，用内在感官啊，用联想啊，所有这些18般武艺啊，假如说零零总总最后把它归纳成一种状态的话，那就是我们的情绪能量状态。我们从情绪能量状态去看到，情绪有感应的作用，情绪有创造的作用，情绪有引发内在能量的作用，有吸引内在的灵感的能力，有改变我们的意识状态的能力。那么我们的亲密关系，我们所处的环境有没有办法用我们的情绪能量来改变？那这个答案是绝对肯定的，因为我们的情绪能量就是物质宇宙的根。当你的情绪能量在不同的情绪状态的时候，你的环境会跟着翻转嘛。甚至于你现在觉得你所依赖的人，你的亲密重要关系人，也会因为你的情绪状态不一样了，所以对应的方式是会不同的。如果我们真的回到自己，我们真的回到我们的情绪能量的领域之后，其实事情就会变得非常的单纯。虽然这些名词有时候我们就算知道也不会用，或者是根本不知道它真正的意思在哪里，可是只要你懂得最根本的道理是什么的话，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应用我们的情绪能量来做人生的创造。我们把这些因素拿到手上来玩一玩，我们就知道，改变信念当然是最简单，让你看到不同外面环境，感应外面的情况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而涉及的几个问题是，你不知道你的内在信念，如果你不知道你的内在信念，那么你又怎么用内在的能量，内在的信念来创造外面的实相？这是第一个困难。第二个困难是，我们外在自我以为的信念常常是阻止内在能量的一种相反的措施，而且对外在自我来讲的话，会以是非观念来当作是自己的信念。那一旦是是非观念的话，我们就被钉死在那个地方了，而无法移动。至于谈到最重要的情绪能量的话，那么如果我们只在乎怎么去创造外面的实相，只以什么是好的，那么以这种情况，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回到我们自己的真实由衷感觉，回不了自己的。基本上来讲的话，如果你用暗示啦，或者是用冥想，对某些特质的人来讲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效果。可是通常的人必须要进入相当的修行阶段，能够完全放下自我，不用自我去阻扰的时候，你的暗示或者是冥想 才会真正有很好的效果。可是某个角度来看，各位，我们又回到事情的本质，当我用暗示的时候，其实我真正想要的还是好的那个部分。当一旦我觉得好的部分在我内心产生一个固定的框架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回到我们的情绪能量，也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让能量能够真正移动，真正流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当我们所谓的对宇宙下订单或者是暗示，那种强度通常是非常的不足的，是会拾起一些感受，可是这个感受的强度不够的话，那么创造物质的力量当然就不够，因为情绪能量是以强度来计算的。就好像我们的手机在充电，能够把我们的能量充饱，跟电的充电方式是有关的。如果你的手机充电只有一个安培的话，你可能充很久才会充好。如果你用最新的充电方式，可能不到一个小时你的手机就已经充饱了，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嘛。我们可以从我们的暗示当中去拾一些感觉，但只有一些感觉而已，也会有一些效果啦。不过我们一旦尝试了这个感受之后，或许比较敏锐的人，他会从这个部分去发展。比如说你跟某一个人相处，然后你就想说，哇，这个人带给我很大的快乐，我用想象的，我用暗示的方式去感受这个人带给我很大的帮助，很大的快乐，因此你会真的感觉到那种很大的被帮助跟快乐的感觉。就好像我们跟高能量的人在一起，才一时被充电，可是一离开我们又回悟到原形了，被打回原形，跟原来的状况又一样了。因此如果你纵观整套的赛事资料，你会觉得最有用的方式当然是自发性，从我们自己的由衷的感觉去产生。第二名最有用的就是想象力，因为在想象力的状态之下，你有很多不同的方案会出来，你可以把不同的思维方式重新做排列组合，会组出一大堆不同的可能性跟方向，而从这些可能性跟方向，你的内在就有办法指引你到他希望你去的那个位置上。事实上我们的内在也透过可能性，也透过这些他能够想出来的各种方式来设置很多的可能性自己，也因为设置了这些可能性自己，所以他一定可以完成他自己的愿望。如果你不适合去完成，自然有其他人来代替你去完成你的内在的愿望。所以对一般朋友来讲的话，想象力是一个最可以应用，最可以移动自己的脚步的方法。一旦我们用想象力，然后我们又不在乎自己这样做是对或错的话，我们的能量就可以流动，我们的行动就可以不断造成新的行动，就算产生错误也会有内在不断的指引。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会是一个内在跟外在配合的最好的状态。今天是元旦，所以我做了一些炉边闲谈，不过我们还是来回一点点的我们的课程的进度。在上一次我们谈到620节的时候，我们是谈到如果一个母亲的想象跟着她的信念走，而且这个母亲势必会这样，那么她就会立刻在一个最微不足道的威胁上感知她的孩子在身边有一个潜在的大危险。孩子透过母亲的行为，同时透过感知心电感应，接收到这样的信息，而按照那些心照不宣的信念做出反应。赛斯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有很多我们从心电感应当中收到的，我们在不自觉的当中所接收到的信息变成我们的信念上的反应，可是我们却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一初期有了父母亲的保护而所形成的外在自我的信念，会变成到我们的意识心成熟之后，我们反而没有办法去由我们的意识心去感受我们的内在的信念。 回不到我们的意识心，我们找不到我们真正的天赋，我们找不到我们的能力所在，我们的行动受到阻碍，是因为信念就是内在信念加外在信念才是赛斯所说的信念。很多这一类的信念其实就藏在意识心当中，就如同我刚提到的这个孩子接受父母的这些心电感应所形成的信念。现在的问题是，一般人不习惯去检查个人信念的成年人，也许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心里面是藏这样的念头。所以一样的情况，我们说改变我们的信念，问题是你内心里面到底存放什么信念，连我们自己都完全的不了解嘛？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内心里面到底藏有什么样的信念，而这个信念的本身其实并没有被埋藏起来，也不是不能为你所知的，这些信念只不过没有被揪出来而已。所以如我先前所提到的，这里所说的是在第二章的第614节里面提到的，一个最害人的信念就是以为你自己的行动的线索已经被埋掉，而通常是找不到的了。如果我们的想法是认为说我们的信念我们是找不到，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信念本身就足以把你关在自己的意识心的内涵之外，你看不到它，阻止你在那儿找到原本你可以找得到的答案。我们没有办法回到我们的内心，我们没有办法去感受自己的感觉，所以我们感受不到我们内心里面其实藏有某个想法，某个很深的想法。赛斯告诉我们说，你其实根本不必要向外面去找答案，通常你自己是可以找到那个答案的，只是我们在跟我们自己玩躲迷藏的游戏。明明你知道这是怎么产生的，可是我们就不愿意从我们的内心里面去找答案。赛斯在这一章的后面有提到有关于这一类的例子，我们不断地去外面找答案，我们去找諮商师，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功夫，最后所找到的根本也不是你放在你内心的信念，因为那是諮商师的信念。以諮商师或者是老师上师来讲的话，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内在信念，他所提供给你的是以他自己的角度所看到的事情，而我们要找的却是我们内在希望我们能够看得到的那些观念，可是我们就是不愿意回到我们自己的内心，所以才叫做我们在玩躲迷藏的游戏。我们的意识心其实有所有的答案，只是我们不愿意去找而已。在这里赛斯就说，我们就休息一下，时间大概是10:01了。那罗在这边有一些注解，罗说呢，真说他刚才进入很深很深的出神状态，现在他觉得亢奋，像喝酒那样的亢奋。在他传述的时候，我记下的时间显示他是以非常良好的步调在大步的前进。真在朦胧的继续说，在另外一方面来说，我可以进入更深的出神状态，而且赛斯可以一直讲到天亮，我也可以马上倒头就睡，不省人事。他对这种感觉背后的理由感到十分的好奇。当然嘛，赛斯处的是非物质的实相，当然有用不完的能量，而我们受制于肉身物质的条件，那某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也有一个信念，就是认为能量是以熵的方式，一旦使用完了就没有了。可是赛斯是没有这个概念的。以下是罗的注解，那这个注解跟我们在下一堂课要上的内容是有相对的关系。他的这些描述我现在先把这里先讲一下。他说，现在我要描述一下，我在开始做笔录的时候，就有一件事情非常的困扰我，这对信念是如何运作的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赛事一出现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自己的手有一种不寻常的僵硬的感觉，很僵硬了。这种僵硬感干扰了我的写字，干扰了字的自然形成。 我费了很大的劲才能够继续笔录，但我发现一方面我要花心思去想着如何写字，让字能够自然成型，一方面又要试着专心听赛斯说些什么，真是非常的吃力，而这种困难一直持续到休息的时分。我告诉真，我想在课后用百锤卜卦的方式来找出这个现象的原因。罗说，我不想因为问赛斯这件事情而打断了书的进行。在这里我简单的解释一下什么叫百锤卜卦，这是一个很古老的方法。我捏着吊着的一个小型重物的细线，而重物可以自由的摆动，我心里面问问题，然后按着摆锤是前后摆动或者是左右摆动，我可以获得是或火的答案。我经常用它来取得一些潜意识的资料，对那些正在寻求意识之外知识的反应往往得到极佳的结果。罗继续注解，当我们在谈论各自心理障碍的时候，真说我们能有个选择，我们可以得到关于他的资料，或者是继续写书。在赛斯那儿，两个频道都是开放的，资料也是完整的。我们虽然很想让口述继续下去，可是我又很想知道我个人的问题能够了解的更多一点，多少有一点心怀愧疚，但我们还是选择或者。不过赛斯资料一旦展现出来，我们很高兴我们这样做了。这个时候是10:20，然后就继续赛斯的课程。这里有趣的地方就是，真说他有两个频道，一个频道就是继续写个人实相本质，另外一个频道就是替罗解决他现在所面临的心理障碍。那某个角度来看呢，如果他没有办法写字，他又怎么样能够做记录？所以我想他们最后选择讨论他的手的障碍的问题是蛮好的一个选择，或者是说是必然的选择啦。而事实上这个选择某个角度来讲的话，正好增加赛斯想要描述的有关于他的书的内容的补充，一个非常好的因材施教的内容。我们就把赛斯怎么去描述他的心理障碍以及怎么去解决的部分，留到下个星期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部分的内容值得大家去参考，我们才能够了解有的是我们的信念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觉察到的。这里就是呼应赛斯在前面所说的，有的时候这些信念其实放在我们的意识心里面，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样的想法是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所以会不会赛斯早就把他的手的障碍当作是他传递赛斯资料的一个非常好的教材，本来就已经计划在里面的，所以你看他简直就是天衣无缝的把他的说法做一个完全没有痕迹的连接。今天是2021年的元旦，在这里我衷心诚挚的祝各位新年快乐，感谢各位长期以来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由衷的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新年快乐，事事如意，天天开心，新的一年更加丰盛。感谢大家，谢谢，再见。